时间到了，我们开始讲。好，那这个是刚才讲的那个法门聚义及次第啊，世间不解离名慧。那前面那个金刚蓝外聚义记啊，也是一样了啊。法门聚义及次第也是讲这个金刚经这一本啊，经的文义之一切圣人不能入啊，其实就是可能不能入，可能就是不能破坏啊，就是一切圣人也不能改变它了。也不能改变这个道理啊。好，就是那开始啊，那这里是前面开始讲啊，玄论里面三个主题，第一个就是四经体。那四经体啊，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分作四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这四个来说。好，金刚啊，本经名《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为分离而综合的解说啊。分离就是分别说了啊，分别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把它分开的分开讲，叫做分离。综合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就《金刚般若》啊，《般若波罗蜜》，《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就这样。所以叫做分离而综合的解说。金刚为世间宝物，就是金刚石，一般我们叫做钻石了，属于碳质的化合物啊。那从化学的角度来，它就是纯碳啊，碳原子。有三种特点。那么坚长，坚是坚固，不易破坏；长是不变，不易转化。我们先把这个念完啊，这个基本上自己看就看得懂了啊。那第二个明镜啊，透明，反映各种色彩而闪亮的放光啊。那第一个坚是坚硬，这个在这个世界有对这个硬度有一种叫末世硬度啊，那它是世间最硬的天然的哦。如果是人造的它还不是哦，人造的可以比钻石更硬的，天然的它是矿石里面最硬的。但最硬的跟打不破它是另外两回事哦，硬度跟脆度是不一样的，有些很硬但一下子就脆掉了啊，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其实钻石是可以打破的啊，当然后面有说用羊角打，这个是我们等一下再来讲这个问题啊。那这个是讲它三种特点里面，坚长、坚硬啊，那不变。第二个明镜啊，透明、纯洁，即使落在污秽的地方，也还是那样清净不染。第三快利啊，就是它的作用，利用极强，破坏一切固体物。所以钻石可以割很多东西啊，铁石却不能摧坏它，其实可以的。你们不信的话，你们家里有钻石的话，拿来用铁锤敲看看，其实可以敲破，真的。那钻石要刚好掌握它的角度，可以了，它就可以敲破。那如果你用大铁锤哦，很大个、很大力，要刚好啊打下去会碎的，是会碎的啊。那但是它不容易就是了，你那个角度掌握不好，它就不容易啊。所以他说，能破坏一切固体物，而铁石却不能摧坏它。不容易，这是自然界中最硬的物质啊。那末世硬度十级是最硬了啊，但也可以被铁锤敲碎啊，这个是我们必须知道的。但一般你要敲碎它不容易，就是你那个铁锤要够重，第二个你那个力量要很强，然后那个掌握的角度好，敲了还是会碎啊。所以后面啊，那个时候我在读这本《金刚经》的时候。啊，我们先把后面讲完好了啊。他说，金刚宝菩萨宝冠所庄严的世间金刚石之类啊，有两种。世间的金刚虽不易破坏，还是可坏的啊。那么《大智度论》里面讲到啊，这个其实其他的经也有讲啊。他讲这个把金刚放在龟壳上，就是把钻石放在龟壳上，用羊角去锤击，可以破碎。那个时候我们在想说，这样的道理是什么？这个是印度的传说、哦、那么 其实第一个羊角它本身是一种角质，它是很硬的东西，那龟壳也硬，其实不用羊角跟龟壳啦，有时候我们会讲好像万生这个万物相生三克、啊、它刚好遇到羊角龟壳然后放上去就翘，不是，羊角本身是很硬的，那龟壳也硬，其实你不用羊角跟龟壳，你拿那个铁锤拿一个砧板两个都很硬嘛，然后撞石放在那边敲还是可以睡一样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这样看容易想说这个羊角可能有什么秘密能量啊，龟壳可能有什么秘密能量啊，然后你在有些更迷信的啊，再念个嗡阿吽啊，破了啊。好，那么他说唯有菩萨，世间的金刚还是可以破坏，只有菩萨的金刚宝才能坏一切而不为一切所坏。好，那这个我们大概说一下就可以了啊。那再来讲般若，那重点来了啊，再来讲般若了。不过我们从早上讲到现在，我们大概对般若已经有稍微一点点理解，不过现在要讲的是金刚般若的般若。般若华严慧，就智慧，那么英文的翻译好像翻作超越的智慧。从前在须菩提在般若会上提出四个问题，何者般若，那么何名般若，般若何用，般若属谁、啊、那么应顺导师就依着须菩提提出这个四个问题，那么从龙树的大智对论里面、啊、那么来解说这个问题、啊、因为龙树基本上在就是对般若经、啊、有研究，然后尤其是对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大智对论、啊、他有一个研究。好，第一个何者般若，就是说般若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不管学习什么东西，我们都要有这样的一种追根究底的精神，你们不要学那个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不要这样，就是你不管读什么书你都要理解，因为佛法的特质就是觉，觉知觉察，你要先觉察然后觉知，叫做知法入法。那么很多东西不可以迷迷糊糊，笼笼统统，将就大概，不可以，要把它弄清楚，那这个包括说，那佛法，比如说这里讲，那佛说的般若是什么？好，那佛法到底是什么？你这个你要弄清楚啊，那今天佛所说的内容而论，略有三种，那就是说。到底什么是般若、啊、那现在这里讲的、啊、我们就是大概讲一个三种、啊、文字般若、观照般若、实相般若。那般若就是慧、啊、那牵扯到所谓的闻思修慧、啊、就闻思修正、啊、好，那何者般若、啊、首先讲、啊、实相般若，自论说般若者就一切诸法实相，不可破不可坏。这个就是我们讲佛法里面第一个什么是真理，真理是什么、啊、那真理有佛无佛都是这样、啊、法性法住法界、啊、它有普遍性它有必然性、啊、它有不变性、啊、就是说有佛没有佛，缘起就是缘起，诸行无常就是无常，诸法无我就是无我，涅槃寂静就是涅槃寂静、啊、那在美国是这样，在中国也是这样、啊、那在这个三千年前是这样，三千年后也是这样，有佛的时候是这样，没佛的时候也是这样、啊、那一切诸法实相、啊、就是代表真理，不可破不可坏、啊、这个就好像一教经里面讲的日可令乐月可令冷，佛说四谛不可令异、啊、这样的道理、啊、一样的、啊、就是不可破不可坏，不能被改变的、啊、这样就是这样，一加一等于二，谁来说都一样、啊、你说我是爱因斯坦，我的智慧很高，不行，现在开始一加一等于三也不可以、啊、你是谁都一样、啊、一样的，这样真理就是这样。好，如经中说的菩萨应安住般若波罗蜜，即指实相而已、啊、就安住在实相。第二个观照般若、啊、观照就是观察的智慧，观察的智慧其实非常重要，如果你没有观察的智慧、啊、其实基本上 有一点类似我们说的如理思维啊，你一定要做观察，对世间做，常常对世间做观察，观察这个世间的变化。其实无常就是变化嘛。那无常想，佛弟子常常建立无常想，人令我人入无我想，就是你怎么样证得真理？真理是无我嘛？啊，我听是听啊，懂是懂啊，但是我就没有办法证得无我。其实这个要常常修的，你以为那么容易哦？即使舍利佛，也不是听了马上，舍利佛是听了缘起记之后啊，就是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啊，那么因缘所生法啊，不是因缘所生法，我说错了啊，他是讲什么？什么讲什么？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了啊！这有时候功夫练太多了，都会忘记了、啊。忽然间有时候都想不起来，这个是老人痴呆症的真喉。忽然间就哎，明明知道在嘴巴就转不出来，哎，奇怪。好，所以常常要练头脑啊。那这个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做的就是说，他就证出国了。他是证出国，是证出国。证阿罗汉他也要经过十五天呢。目犍连听舍利佛讲转述也证出国，但是证出国是证出国，回去他还在树下在思维，连续思维好像七天的样子啊，就落落落思维，常想深入的想，他才能够证呢啊。那我们通常不是想这个，我们通常就是佛讲无常，哦，知道了，没有在想了，回去想这个人为什么那样说我，他怎么可以那样说我，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这种习惯你就改过来，其实你会慢慢慢慢慢会理解到，真的你开始那个无我的气氛会越来越浓，那个智慧越来越深刻。那其实因为我们都忽略到这个步骤了，我们没有烁烁思维，第一个没有如理思维，第二个没有烁烁的如理思维，其实只是这样而已啦、啊、好。那观照般若、啊、观察的智慧，智论说从出发心求一切种子，出发心求一切种子，其实就是要成佛了啊，发菩提心了。于其中间啊，从出发心到成佛啊，从种到脱，知诸法实相会，是般若波罗蜜啊。那三文字般若啊，如经中说，般若当以何求？当以须菩提所说中求啊。须菩提所说的就是这个嘛，《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嘛啊。好，那么这个是文字般若、观照般若跟实相般若啊。那智慧，一般来讲就是文思修，那到了阿毗达摩的时代，把智慧分成就很多种了啊，就非常多种的智慧。好，那到了这个般若经啊，大圣经啊，它又有不同的说法了啊，就是主要讲般若啊。那现在再从这个经文里面来讲啊，实相般若、观照般若跟文字般若里面来讲，实相般若，实相就诸法如实相啊。那讲义里面有很多参考的啊，大家可以参考看看啊。那么实相就诸法如实相，不可以有无。不可以彼此大小等去想象它。啊，实相是离一切相，言语相，文字相，心缘相，而无可取着的啊。那么自论说，般若如大我具，四边不可触。这个是在说明不可以直取的了啊。古德说啊，其实这个是六祖坛经的了，说是一物即不重啊。这个。都只是这超越细论而为正相应的实相。因为我们现在来看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包括 这些文我们看起来会似懂非懂啊，就是说那我是大概知道他讲些什么了，但究竟我不知道他讲些什么了。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概念了，但是我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了，我是大概知道他在讲些什么，但究竟我不知道他讲些什么。因为实相的东西，基本上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无我这个问题其实也不容易理解，真的啊。那单单我们讲过舍利佛没有看到释迦牟尼佛，他就已经证出果，因为他只是听马胜比丘的一句话， 在前面面讲这个六祖慧能还没有去见到五祖弘忍，单单听到旁边的人在诵因无所住的生起心，他就有一些感触，他就已经了解一些东西了。那后来再去听弘忍再从头到尾跟他讲，然后再跟他开示，他就开悟了。那舍利佛还没听还没见过释迦牟尼佛，只是见马胜比丘而已。马胜比丘跟他讲这个真理，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就只是讲这样，他就证出果。那 我常常在想，我也听过很多次了，都比舍利佛还多次了，我都跟人家讲过很多次了。那现在这个无我这个实相其实也是类似像这样，因为实相我以前也上过金刚经 那讲每次讲到实相你可以引很多经 这个华严经的实相，这个法华经的实相，般若经的实相，什么的实相都可以引进来看，但是那个都是别人说的，这个这样说那个这样说，但是我有没有见实相？没有。但是我没有见实相我就不能见实相吗？也不是。你要知道佛陀时代啊，佛陀一般都是讲无常，他直接讲就讲无我，然后无我你不容易理解，讲无常，从无常入无我，这是一个关键，从无常再不能理解啊，他就开始分析五蕴色受想行识啊的一种变化，那其实大概是这样。那你再不能理解啊，从色法里面再仔细讲啊，三十六种不净啊，怎样怎样怎样啊，反正类似这样这样。可是你就是在这样的熏习里面，可是重点有一个，你不能只是听。你说我也有想啊，但是你想一下就忘记了，你想一下就忘记了，你没有很深入的去想，你没有。我发现了，大部分的人佛法的智慧之所以不能，佛法的 智慧之所以不能升起，对佛法的道理之所以不易理解不能掌握，基本上是在于他没有烁烁思维啊，第一个没有如理作为，第二个没有烁烁思维了啊，其实是这样。所以你只要很仔细的去想，很仔细的去想，然后顺着道理去想，其实是可以的。他会慢慢一次通一点，一次通一点，一次通一点啊，其实是这样。然后有一天就豁然开悟，其实是可以的。好，那大家要稍微记住一下，那么就可以啊。你像那个周立盘陀伽，他不要说没读多金刚经了，他连一个四句偈都不容易掌握，念了前面就忘了后面，真的啊。他后面后来只念两个字，浮尘出过，他也可以解脱。为什么？第一个，他如理思维，他专心，专心一意，浮尘出过，浮尘出过，由外到内，佛陀派他少讲坛嘛，讲坛干了啊，脏了。你天天都在注意，这个是我负责的区域。哎，这里有一张纸屑，你马上就看到了。啊，那里有灰尘，赶快擦掉。等一下佛陀要来讲课，啊，赶快擦掉。慢慢慢慢，越来越仔细，越来越仔细。啊，那个人家看不到的，哦，底下弄清楚。看了看了，由外到内，哎，外面有尘垢，我里面也有尘垢啊。就开始看自己的烦恼了。啊，我这个起烦恼了。啊，我这个烦恼不能降服，为什么？啊，我能够降服，为什么？我降服之后，但是又发作了，为什么？那还用什么方法？是力道不够，火候不够，还是方法不对？你有没有仔细思维过？如果有，我告诉你，你肯定可以。如果没有，其实就没办法。那大部分的人都在这个地方做不好，听也听啊，试也试啊，但是就是做不到。其实你不要只是试过，你还要怎么样？还要努力去做，经常去做，持续去做，你必须要这样啊，那么才可以达到效用的。好啊，我们不要讲太多了，讲太多等一下讲不完啊。那么所以他这里讲啊，凡夫的所知所见无不为自信的戏论所乱，一切都是错误的啊，就我们叫虚狂啊，妄相虚妄，这种虚狂妄取向就是不真实的啊。那么不但不见如实空相，也不能了如实了达如幻的形象。那么这个 这个我们稍微举一个例子了，就是凡夫所见的跟真实的道理，其实本上常常会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举个例来说了，这稍微，因为这里讲的其实是比较讲一点比较玄一点的，比较不容易理解的东西，但是我们要举个譬喻来说，举个例来讲。就是凡夫所见的虚狂妄取相，他往往不能见到真相，一般我们叫表象跟真相。好，那么这个最常见的，而且我们很容易明白的，这个是太阳，这个是地球。好，就我们的观念，就我们以前的观念，现在我们知道了，比如说我现在是在这里，然后我们每天都看着太阳上山下海，那上山上山，太阳下山，好像都是太阳在动，对不对？所以以前的人有一个观念叫方，地方，天远地方。现在我们当然知道了，不是啊。那现在赶快改过来了，不叫做地方啊，地不是方的，地是圆的。但也不叫做地圆，叫地球，它是一个球形的。好，那如果我们看，太阳从那边出来，太阳从那边下去，我们天天看太阳绕着我们一圈，那实际上太阳有动吗？没有，谁在动？我们在动。可是我们的感觉是我们没有动啊，你就坐在这里，从早坐到晚，你都没有动，但是太阳从这边到那边，所以表象上是太阳在动，但是实际上是什么？是我们在动。但是我们带太阳真的不动吗？如果我们从望远镜看，太阳是不动的。但是如果你再从好，太阳真的不动吗？太阳其实也动的。他们太阳是恒星，怎么会动？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叫做太阳系。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星星，太阳只是这个很多里面的一个。那整个太阳系是在动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整个太阳系在动的时候，太阳怎么不动？太阳也跟着动啊。举个例来讲，这个讲堂是不动的啊，但是我是动来动去的啊，对不对？讲堂是不动的，对不对？你说讲堂不动吗？讲堂也动啊，为什么？地球动，讲堂怎么不跟着动？一样的道理啊。那整个星云在动，所以它这个整个星云是在动的。但是因为我们要必须要站在地球之外才看见地球在动，其实是这样。但是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不动，然后我们到这个动，其实是这样。那这个就是什么？表象跟真相其实是不一样的啊。这只是我们举例了，只是举例来说。那世界上很多东西，其实所呈现出来的表象跟真相，其实有时候恰好是相反的，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个样子的啊。所以有时候叫虚狂妄取相，表象假象跟真相实相其实是不一样的。好，那所以他这里讲啊，那么凡夫没有办法如实了达如幻的形象，从见中道而成佛的圆正实相。见中道而成佛啊，圆正实相，其实我们讲过佛法就是啊，那你去证得这个真理嘛。那真理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无我，就是缘起啊，就是四谛啊。那也可以讲是中道，也可以讲是中道。那么这个从毕竟即面中测见一切法的体用因果，离一切相，即一切法。那这个我们稍微知道一下就好，这个真的要很详细的解说，我也没办法，离一切相，即一切法，这个说起来就是牵涉到所谓比较玄奥的部分上面去了，不容易理解。那么像《法华经》讲的，为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这种道理只有佛跟佛才能究竟了之，只有佛跟佛才能彻底知道。那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知道的。那你说，那这样我们是没有办法成佛了？不是，他很多的观念 是渐入渐知的啊。你要得无我，也不是一下子你读入般若经你就证无我了，也不是你念了缘起经就证无我，你要渐渐慢慢，有方法有次第啊。所以他这里讲啊，像这里你看这法华经的啊，实如是啦，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就是一个法的各种层面来讲啊，啊，乃是以如是本末究竟等啊。印顺老师的解释，这个等就是包含前面九个啊，然后本末究竟。那这个是印顺老师独特的解释。那其他人的解释基本上就是包括智者大师，这个等都是指平等啊。好，那这个我们就稍微知道一下就可以了。那所以空寂与缘起相无不是如实的啊，就是其实就是真理了啊，如实相啊，那么真相啊，那么这是非凡语的乱相乱世所得啊，就不是你的胡乱分别可以知道的了啊。你如果没有很仔细的认知，以前的人再怎么想再怎么想，也不可能想到说，哎，我一直在动，我即使站着不动也一直在动，他是不太可能理解到这个东西的。但现在我们比较能够理解这个东西啊，以前的人告诉你其实你就是站着不动你也一直在动，他其实 他不能理解啊。我记得以前我正在 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以前我很喜欢看科学的书啊，那么那个时候我新吸收了一个新的科学观念啊，那个时候好像十几岁而已啊，十几岁而已。然后我就去告诉我的同学说，你知道吗，你现在看到很远很远很远，你看不见那颗星，你看到它在亮，它可能已经不存在了。为什么？它的光从那里到那里，比如说300万光年，比如来讲300万光年太长了，比如说30万光年好了，表示它从那里到给你看见要经过30万年。可是30万年前存在不保证30万年又存在啊，可是你看到的是它30万年前的什么的光，那你以为它还存在，其实它已经，就好像寄信给你的人，哎，你收到他的信，其实他已经往生了啊，因为你收到信已经是30年后了啊，那类似像这样子的。可是我跟我们的同学讲，他有一点以为我在骗他，你知道吗？可是我怎么解释解释不了啊，就没办法。后来我就想说，哎，世间的很多人其实是类似像这样子的了。那所以他这里讲啊，那么凡语的乱象乱世所得啊，就是你没有很有智慧的去观察的话，其实你是不容易知道的啊。那么必须离细论的虚狂妄取相，那就非空无所得不者啊。其实就是为什么讲空呢，其实就是不执取了，你执取什么什么就成为你的负担了啊。那最重要的就是我执，生死的根本，我们之所以不能证得真理的主要在我执。从我执之后有我所，那有我爱有我所爱啊，其实是这样子的，所有的根本都在这个我。所以证了无我就解脱嘛啊，见了无我就证出果，就成为圣人。所以他重点，我们的观念在生死的根本在我执哦，执我为实有，从我执有我爱我所爱，我爱有我所啊，重点就在这里。那么大乘佛法它基本上直接从我爱下手啊，去这个我爱。那像般若经的方法，般若经的方法就是我爱表现出来越出众，这个人就显得越自私。自私是什么一种概念？只爱自己，只为自己好，不管别人的啊，就显得很自私，没有功德心啊，就是非常自私啦啊。那个就是对自己特别好，那个是一种我爱的一种比较强烈的啊。那所以像般若经、像菩萨道，基本上从利他。你不断在利他，你不断只想到别人，你就想比较少想到自己。那解脱道基本上从我所爱开始下手，对你所拥有的一切越来越少越好。所以三一一波起时啊，你不拥有很多东西，你没有私产， 啊，那你这种东西，你我所爱慢慢慢慢，我所爱少了，我爱也慢慢减少，基本上是这样，啊，那这个是，但是都可以的啊，但是你直接从我爱下手也不容易，啊，所以他还要告诉你，你即使在利他，你即使利他的这样的修行，你也要不执着，不执着这个布施的功德，不三轮提空啊，那么基本上就是减少这个执取。好，所以他这里讲经论所说的实相啊，就是你要离细论的虚狂妄取相，要空无所得啊。那么经论所说的实相，每侧重如实空性无性啊，就是无自性了。要见性相空有无碍的如实相，请先透彻都无所得一观，迷悟的关键所在。其实就是不执取了啊。实相曰理性边说，那讲义是在第几句？讲义在第七页啊。好，好，大家看讲义啊。实相曰理性边说，是空还是有？啊，他到底从理性边讲，他是指空还是指有呢？中论说啊，空则不可说，非空不可说，共不共婆说，婆就是不可了啊。那也一样，但以假名说啊。那实相非凡常的思想，世俗的语言。可以表达，如何可以说是空，说是有？因为一说空，一说有，不管你说空还是说有，一说就有啊，其实就变成是这样嘛，因为它已经落入文字嘛，啊，更因此而争论。然而实相非离一切而别有实体，所以不应离文字而说实相。他为什么开始要讲这些？因为他要把实相般若、观照般若、文字般若啊，串成一起啊，没有文字般若不能起观照，没有观照不能进入实相啊，其实是这样子的。所以不应离文字而说实相啊。那么同时不假借言说，更无法引导众生离执而弃入啊。那假设我没有跟你讲。那么诸法毕竟空，你说那你讲诸法毕竟空，这个空就不空了。就好像有人说，比如说大家很吵啊，吵得要命，我跟你讲安静不要讲话，你说那你自己讲话，但是我没有讲安静，你怎么知道大家要安静啊？类似像这样啊，那这种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引导去路的。那讲这个空，其实讲诸法毕竟空，你讲了当下就不空了，但是它就是一个引导啊，去路的，所以引导众生离执而弃路，所以不坏假名而说法性，既不妨以有空去表示它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不是证得无我吗？但是他常常会讲啊，我过去生怎样怎样怎样啊，我怎样我怎样，你不是无我，你还讲我啊？世俗总是要这样来说嘛，他是假名嘛。比如说，好，那很简单啊，那诸法毕竟空，那这个杯子也是空的嘛。那我要说啊，你帮我把那个杯子拿过来。啊，你这诸法毕竟空，你还讲这个杯子？那他这个假名，他总是你可以不叫他杯子啊，好不然你叫他玫瑰啊。现在我们都叫他玫瑰啊，你把那个玫瑰拿过来啊，那他就变成玫瑰啦。可是外面的人听到，啊，玫瑰不是这个，他去拿那个啊。其实这种东西就是世俗地嘛啊，就假名。那不妨，所以讲诸法毕竟空，讲空无所得啊，这个也是不坏假名而说法性，不妨以有空去表示它。那么中论说，一切实非实，亦实亦非实，非实非非实，是名诸佛法啊。我们最怕遇到这种佛法啊，就是你想跟你讲有，跟你讲没有，亦有亦没有，非有非没有啊。这个有时候逻辑力要强一点才能够理解。你的逻辑力不强哦， 你看了，你只会到底是有没有啦，啊，那其他你也不会想太多。但是你逻辑力好的话，你其实是可以稍微理解到这种道理的啦，啊，就是很多东西不是我们表面上说有跟没有这样可以说的，啊，你说他没有他又有，你说他有他又不是很有，啊，好，那么末句或译之为诸法之实相，啊，就是四明诸佛法，啊，有时候翻译就诸法之实相，啊，诸佛所证知的法就是诸法的实相，啊，所以四明诸佛法，啊，那其实就是类似像诸佛所证知的法，啊，那么众生的不能彻悟实相，并根在只有我法的自性。那么阿含经里面重点是只有我，只有自我的这个实性自性，啊，那么我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我的概念它就是自性，啊，有时候叫神我，啊，有时候叫自我，啊，那么印度有时候叫梵我，啊，反正都有很多种讲法，啊，有时候真我神我，啊，反正就是这样，真常我，啊，有时候叫真常我，啊，好，那我的一个概念长恒它一直是这样子的，不变的，独一自主，啊，那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没有这样的东西，不是没有我，而是没有这样的我，啊，我们举个例来讲，啊，我是有，但是有假我，但是没有这样长恒独一自主的我，啊，举个例来讲，我常常举一个例子，我们在讲神，那佛法到底是讲有神啊，讲无神？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好，你说他讲无神，他是《般若经》《华严经》一开始不是什么天神啊都来，那个不是神；那个《地藏经》里面讲啊夜叉神什么神什么神，那个不是神；六道众生天道那个不是天神。鬼道不是鬼神，那到底有神没神？如果你讲没有神，那天人、梵天、佛梵天还请转法轮，啊，这个四大天王天神还怎么样？还现波啊，反正很多种传说。那六道轮回是明明有的，六道轮回里面有天神有鬼神。那一出场，大圣经一出场都是什么神？那是阿含经里面也有很多啊，很多神。那你说没有神，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神？这么多神从哪里来的？啊？那所以我们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解决问题基本上要先界定这个名词的内涵是什么。所以有我无我也是这样哦。那到底有我无我？那我指的是什么？这个神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如果佛法讲是无神论，那么指的这个神，没有神就是没有那一种创造主，啊，像上帝那一种，像梵天那一种，啊，上帝啊梵天啊那一种创造世界不为一切，就是创造一切但是不为其他创造的，啊，就是他本来就有，上帝是本来就存在，没有世界之前他就存在了，啊，他什么时候开始存在的不知道，反正他一开始就存在了。那什么时候他会不存在？不会，他会一直存在。那他一直都是这样的存在，大概就这样嘛。他一直都是这样非常有能力的存在，他可以自主的，他是独一的，只有他，只有他。有没有第二个上帝？没有，就只有一个上帝。他一开始就存在，一直都这样的存在。那这个就是神的概念，如果是这样的神，那佛教是没有的，所以叫做无神论。如果是那种天神鬼神那一种神，有一些力量有一些殊胜，但是不是那一种神的存在，那佛教是有神论的。所以你要看那到底 所谓指的神是什么？好，那讲不讲有我无我也是这样啊。我的概念是什么？那如果是世间和合无因和合的这个假我，那有没有？有啊。那这如果是常恒独一自主的这样的我，其实是没有的。尤其这个自主的东西，佛法里面诸行无常，诸受是苦，苦故无我，无常故苦。我们讲常佛法常常这样讲，它其实就针对这个道理来说的。无常故苦，苦故无我，这个就牵涉到不自主这个了。那一般来讲，你常常就是直接讲无常入无我，那再转折一下讲无常故苦，苦故无我。因为它不是，因为它我的定义就是什么长恒不变的嘛。可是它现在我变了啊，那它怎么会讲有我呢？不会，怎么可能是有我呢？那它可以自主啊，可是现在你要你很苦啊，苦就是不自主才会苦啊，哪有人会让自己受苦？不会啊。可是你不想让自己受苦，自己又不得不受苦，所以你就知道 无我。其实从这个观念的。我们不用讲太详细了，这样讲不完了。好，那这个，所以他这里讲见色闻声时，总以色身的本质是这样的，确实是这样的，自己是这样的，他本来这样，那你也可以回去想，一切都是你的我执在作怪，这个人讲我什么，一直讲我这个，一直给我这个脸色看。所以《金刚经》告诉你，不住色声香味触法，就是不执着这些境界。你一执着它回来，你就不一样了。很简单，你牵牵一个人一直在骂你，或是他用客家话骂你，你听不懂吗？或是你听不懂闽南话，他用闽南话骂你，你不知道讲什么，你就知道呱呱呱呱呱，他很生气，就不要讲什么，你也不理他。回去以后，人家跟你解释啊，其实他是骂你怎样怎样，你一听了就生气了，不知道不会生气，听了就生气了。很简单的，就是什么？你的意识分别，小鸟在叫、啊、是吗？好，所以这一根本的执见即为生死根本。所以经中所说的实相，处处说非有，说自性不可得。本经也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那么高扬此实相无相的 教说，实为不二解脱之门。就是你要怎么修，就是很简单，不住色身香味触法，这个法门就很好用了。那么你要再详细一点，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就是另外就这样观察。那观察这个世间不断在变化，观察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不断在变化，观察你的心不断在变化，久而久之你对无常会特别深刻，你对于所变化的人事物不会太在意。真的，你好好记住这个，你就只是观察，然后就观察，你看今天那个人跟那个人好到那个样子，他可以为他死，他可以为他死。明天翻脸了，他要他的命，他要他的命，他可以告到他死，那就这样。那你这样过去了，哎，另外一间又这样了，就你会看到这世间不断在变化，国家跟国家也一样，然后人跟人是这样，然后就反过来，我们旁边也是这样，然后后来有一个人很气你，很气你，很骂你，骂你的时候。你突然想到这样的，你其实你不会太在意，因为你看多了，看淡了，看真了。这个就是从什么观察无常得来的，因为你知道它是无常的。是啊，很简单啊。有没有人会因为一颗露珠的消失而哭泣？会不会？ 早上一大早起来，哇，这个露珠好漂亮，太阳刚照下来的时候好漂亮，好像钻石一样，观察观察观察，忽然太阳大一点，露珠消失没有了，在那边哭，在那边哭。有没有人 会因为这样消失？不会，因为你已经知道这露珠本来就会因为太阳出现而消失的，是不是？好啦，现在戴在身上的一串项链丢掉了，回去哭得要命。可是你难道不知道珍珠也跟露珠一样吗？是啊，你认为珍珠跟露珠的差别在哪里？一个比较快消失，一个比较慢消失而已，不是吗？当然你可以有很多种想法了，但是我要把你导入无常想，你要那边胡思乱想我就没办法啦。这个就是众生的毛病所在。好啦，但是其实你仔细想你就会发现了啊，真的是这个道理了。好，那么这里讲啊，这个经中说的实相，处处说非有，说自信不可得。本经也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啊，你就看到一切的相，其实你看到诸相非相，是因为你看到一切表象背后的真相。确实这样，而不是你自己感到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是假的，不是这样的，而是你看到真相，真切了解，它只是一个表象而已，你不要被它所欺骗，啊，其实是这样的。所以实相非空非有，而在寂言离止的教义下，啊，所以他说这个实相无相的教说为不二解脱之门，啊，那实相是顺于空的，空其实就是无我。但不要忘却为可度众生说毕竟空，啊，空是空，但是并不是什么，空不是什么都没有，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啊，那么有人说实相是客观真理，非佛作亦非于人作，是般若所证的真理，就是这样啊，不是谁创造的啊，释迦牟尼佛也不创造真理，他只是发现真理，啊，只是这样而已。有人说实相为超越能所的绝对的主观真心，即心自性。依自论说，观是一边，缘是一边，离此两边说中道。那么离此客观的真理与绝对的真心，才能与实相相应。这个我们大概读过就好了啦，啊。那么实相在伦理的说明上是般若所证的，所以每被想象为所啊，这个这里是在讲人所了，能证的真理跟所证的真理啊，在讲这件事啊。那么同时在定位的修持上，即心离止而弃入，就这个心啊离开这样的执取，那么弃入这样的真理啊，所以每被导致为能边，就是能证真理的心呢，啊，能契入真理的心跟所证的真理，所以他这里就变成能证的智慧，啊，跟所证的真理，啊，那其实不若能所，更有什么所证与真心可说，啊，那如果你落入能所里面，基本上还不能证之，啊，那再往底下看，观照般若，从实相般若，其实实相般若我们大概读了也似懂非懂了，但是没有关系，似懂非懂已经很厉害了，比那个完全不懂厉害了，但是我们其实都是从似懂非懂到可以真懂的，其实是这样子的。那观照般若在做三劫解说，凡外小，就是凡智外智，外道的智慧，小圣的智慧，跟凡夫的智慧啊，来料解。第一个，世间凡夫也有各种智慧。我看看是上到几点？上到四点啊。好，那么文学的创作、艺术的优美、哲学与科学的昌明，以及政治、经济等一切，都是智慧的结晶。这种智慧就是凡夫的智慧了。没有智慧，不会有这种见术。 那么这是世间的利害参半的啊，像飞机的发明在交通便利上是有益人群的，但用它来作战就有害了啊，就是一般的世间的这种科技啊，有利有弊啊，像现在手机这么发达啊，很多人开始不会写字了啊，真的开始不会写字了，那资料太多，很多人开始不会思维，因为资料很多嘛，可以看嘛啊，开始不会记忆，记忆力会减退啊，然后因为随时 Google 就有，所以思维力会 减少啊，那么但是它也有好处啊，马上早就有啊，那以后我看应该是会晶片跟人脑神经结合，然后 人脑的神经可以解读，因为它自动有电嘛，它会解读这晶片里面的讯息，然后只要在这里按一个晶片下去，什么我都有了，什么智慧都有了，我会讲中文，会讲什么话啊，我看以后可能会朝这样的方式了。但是到底是好跟不好呢啊，就好像说以前没有书的时候，有一本经书啊，那是宝贝的要命，现在到处都结缘书啊，给我都不要啊，就变成是这样子的了。好，那它有好有不好啊，不能够说完全好，也不能够说完全不好啊，那这个就是什么啊，利害参半啊。好，那像飞机的发明啊，也是这样，孰智孰慧，偏于事项的含有杂染的，这个不能说是般若啊。第二个，外道也有啊，像印度的婆罗门啊，基督教啊，他们的智慧以人间的丑恶的痛苦的要求升到一个美妙安乐的天国啊，似乎行慈善持戒祷告念诵修定，这种希求离此生彼的邪智邪慧，其实他也不完全邪，他只是偏，说邪应该像比较像那一种邪魔外道那一种比较会伤害人类的啊，那么比如说撒旦教啦，或是说一些比较其他的，那个就是邪，那这种也可以讲比较也不是说邪的啊，但是他也不究竟的就是了啊。那么如此末的取一舍一，没有解脱的可能，不可能说是般若啊，那此货就是一种虫啊，它是这样子，然后它前面脚后面有脚，一条毛毛虫，只是它前脚跟后脚，然后它前脚伸出去抓住了，后脚再伸下来再抓，就这样啊，就一步一步的啊。所以取一舍一啊，没有解脱的可能，不能说是般若。第三个，二圣行者得无我我所会解脱生死，可以成为般若，但也不是般若经所说的般若。啊，这里就讲到般若经的般若到底是什么了。其实真的要讲般若经的般若，那还要看是哪一个般若经讲的了啊。但是大体来讲啊，般若经这里说的般若经，就是类似像《金刚般若经》这样的啊，讲的般若。大圣的诸法实相会要有大悲方便住成，悲智不二的般若，绝非二圣的偏智偏慧啊。这里就讲到啊，凡夫的啊，这个外道的跟二乘的。那可比啊，离此三种菩萨的大悲相应的平等大位才是般若啊。好，那空菩提，空般若菩提之转化，自论说般若是一法，随机而异称啊。那么在不同的根基啊，就有不同的说法啊，就是不同的说法啊，比如说声闻啊、辟支佛啦、啊菩萨啦啊。那么般若在他们身上作用是不一样的。如大圣行者从初觉者观察我法，观察我跟法无性无自性，我法无性就是无我无法了啊，人空法空啊，我空法空了啊，这个无自性入门，所以名为空观或空慧。不过这时的空慧还没有成就啊，就是我们要这样观察，其实还没有成就，但是就是这样一直观察。啊，像我们不断的在观察这个世间的无常，我们虽然还没有真实见到四谛，见到无常、苦、空、无我，但是渐渐在成就，其实就是这样啊。那么真人彻悟到诸法空相，就转名般若。当你真的见到了啊，那就转作般若。所以自论说为成就名空啊，那么以成就就名般若啊，就是未成就的叫做空啊，以成就的叫做般若。般若到了究竟圆满，就称作无上菩提，就是佛的般若了。我们叫一切种子啊，那佛叫做一切智人。 所以说因名般若，果名萨婆若，萨婆若就是一切种子。那么从般若而成佛，所以就是以般若而成佛，所以因名般若，果名萨婆若。罗什说，就鸠摩罗什，萨婆若就是老般若。那么约始终浅深说，有此三名，实际就是一个般若。那么他举了一个例子，小时候叫小孩，长大的时候叫学生，那么长大做工，又叫做农夫或耕人，那女孩子也是这样，小时候是人家的女儿，长大是人家的太太，后来变成人家的妈妈，后来变成人家的奶奶，反正就这样，他就是一个，但是因为不同，因为成就的不同，年代的不同，就不同的称呼，其实是一样的。那么般若是一法，随机而异称，也是这样，它叫做空，它叫做般若，它叫做萨婆若，那随机异称。般若方便的同意，就讲到般若跟方便了，那这个就我们稍微要回想到我们早上讲的，那方便道大概就是中品般若开始弘扬，开始重利他的。那这个金刚般若经已经有方便道了，二到五菩提已经开始讲重利他的方便道了。那原始般若基本上还只是在重内自证的，对于无我慧的深化，其实是这样。那中品以后就开始从利他，就是广行，就是深观跟广行，其实是这样。好，所以他这里讲到，这个般若跟方便的同义，那般若是智慧，方便也是智慧，方便是善巧方便。那一般来讲是般若道之后才是方便道，方便道就是眼土熟身，庄严国土，成熟众生。好，智论比喻说，般若如金，方便如练手了的金，那你从矿采成金，从金里面，又做成种种的金线，用金做金戒指、金汤匙，跟种种，菩萨以出于般若慧观察一切法空，如通达诸法空性，即能引发无方的巧用，这个叫做方便。所以无生法忍之后，才庄严国土，成熟众生，其实是这样子。那么经上说，以无所得为方便，假使离了性空慧，方便有也就不成其为方便了。所以般若以方便，不依不异，就是你能够行方便，其实是因为你有般若，那也是因为你有般若，你才能行方便。就好像说，你之所以能够买房子，是因为你有钱，那你有钱，所以你能够买房子，对，类似像这样，好。那么般若侧重于法空的体证，就是说比较偏重于的内自证的方面，就是自利的方面，方便侧重于救济众生的大行，就是利他的了，就自利利他，其实是这样，就是以便宜，就是方便适宜啦，便宜，不是 很廉价很便宜的那个便宜，便宜，这个是方便跟适宜适当的方法来利济众生。自论这样说，般若将入毕竟空，这句很有名，就是中观经论也有里面提到，中观论颂里面也有，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就是重在法空的体证，离诸细论，就是没有妄想，虚妄狂取向，没有方便将出毕竟空，沿途所生依般若而起大悲，然后庄严国土，成熟众生。好，那现在讲文字般若。文字指佛说的一切言教，那么常人常以书籍文字，其实文字不仅是书本的，声音也是一种，书籍是依色尘而假立的文字，佛事却是以音声做文字，那所以动作其实也可以讲，它这是形成一种知解。那么佛怎么说，弟子怎么听受，所以以前的佛弟子都叫做声闻，因闻佛音声，听佛说的法而趋入的，所以佛经以名句闻声，名句闻，名声闻声句声，那么而名句闻声是依声假立的，以前佛陀时代，佛陀时代已经有文字了，但是那个时候不流行文字，那么婆罗门也不将吠陀经，他还是说用声音传的， 那记忆人就是印度人就靠记忆啊，然后用讲的啊，然后他不随便传的，就坐在旁边这样传啊，然后也不向外传啊，那智慧的传说基本上是靠这样的啊。那佛陀时代也是这样，一直到应该是第三劫集之后啊，才慢慢有文字。那么大毗婆沙论那个时候好像啊被刻在铁石，但是那个金属做的那个好像铁板啊上面上啊，好像曾经被刻成文字啊。那佛陀时代基本上也没有文，只是中国人比较重文字啊，而且讲到文字的力量，所以中国道家后来发展所谓的符啦啊，这符很有力量啊，就写一写贴的怎么怎么样。那印度人重声音，就声音的力量，什么样的特殊的声音有什么样特殊的力量啊，然后所以印度人比较厉害的是咒。那中国人以代古代的中国人重符啦，那古代的印度人重咒，那现代的中国人比较厉害，把符跟咒合在一起变成符咒啊，更有力量啦。那我看见那个很多佛教徒更厉害啊，把那个符咒 Om Mani Padme Hum 写成一张符，然后贴着啊，那也很厉害啊。那但是这个不是佛法啊。好，我们往底下看。所以啊，佛经以名句闻声而立，而名句闻声是一声假立的啊。那或者偏爱不立文字，以教义的庄严为文字而加以呵斥，不知言说开示，即是文字啊。其实是这样，凡人表显意义，或正或反，以使人理解的，都是文字相啊。所以啊，那么笔墨所写的，口头所说的，以及所事捉彼此诉佛请权，哪一样不是文字？所以就这个就牵涉到所谓身口意了，行为语言啊。那包括佛虽然没有讲出来，但是他所表现出来的，其实我们可以理解。重点是你可以理解他到底在说什么，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有时候不说话也是一种语言，因为他不说话就知道、啊、他在生气了啊。然后说你在生气吗？哪有哪有，我哪有生气啊？你这样讲就是生气啊。那他也是一种语言啊，是不是啊？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说 他表现出来的语言跟他说的语言不一样。还有说他完全不讲话、啊、他都不理你，冷战，他表示他在生气嘛。那么这种也是一种语言、啊、所以佛法基本上也是这样、啊、他不单单是佛说的话、啊、声音 啊。那后来也不是只是、啊、文字、啊、好。所以文字虽然不既是实义，而到底因文字而入实义。所以很多人有一个误解啊，印顺导师是学者啊，他不是实修的。那这个就牵涉到一个观念了。那什么叫做实修？什么叫实修？打坐一坐可以坐七天叫做实修吗？你要知道打坐可以入非想非非想无想定的印度人不知道有多少，可是他有成佛吗？佛的两个老师，一个无想定，一个非想非非想定，也没有成佛啊。印度外道很入定的不多的是，那什么叫实修？身上出水，身下出火，可以神通，可以他心通，那这个叫实修吗？印度有五通仙人的不多的是，可是他可以成就吗？也没有。所以实修是什么？很简单啊，不是看你会变，不是看你会讲，会变来变去啊，变这个变这个。提婆达多，提婆达多也有神通啊，他变成一个小孩子，然后给阿者斯王抱着，那阿者斯王肥肥的嘛，然后一面笑一面流口水，呵，流口水流下来，那个提婆达多那个小孩就吸他的口水，所以后来佛陀骂他嘛，这个啖唾的吃人啊，吃人家口水的鱼喷的人，提婆达多就很不高兴，很生气啊，你凭什么骂我？后来就恨佛陀，啊，这个是。那你说提婆达多有实修吗？啊，持戒持得很庄严，啊，这个吃的比别人好，吃的比别人不好，穿的比别人不好，住的比别人不好，那这个叫做实修吗？ 不是。好，我问你，那什么叫实修？什么叫实修？什么叫实修？不起烦恼就实修了。你能够在什么境界都不起烦恼？印顺导师坐在那边很安静，他研究教理，他不起烦恼。你如果能够打坐坐着不起烦恼，那也是；你能够持戒不起烦恼，也是；你能够念佛不起烦恼，也是。但是不是因为你念佛、你持戒、你念大悲咒，念到那个玻璃都有法轮，念到你的舍利子爆真，念到你的佛像放光，你讲经讲到天女散花，我告诉你，那个都还不是，那个不过就是境界。问题是你的心，不要看外境怎么变，是你的心怎么变。你的心是什么状态？实修不是看你表现出来的是什么，而是你心里面那个状态是什么。啊，那这个你必须要知道。所以很多人误会啊，安顺导师是学问深。那什么叫学问深？你没有因过，你没有因文字，你能够入实义哦。你没有因佛法听闻佛法的文字，你没有研究过，你能够知道怎么断烦恼？不能啊，不能啊。所以很多人其实不了解啊。所以离却文字，凡圣永隔。八正道就是一个次第啊，第一个就是要正见，正见就是要多闻熏习，亲近善事啊，然后要如理思维。你没有研究，你怎么有办法？你怎么有办法去实践？怎么有办法去实修？修行不是跑很快，赶快把它做到就好。你要跑错方向呢，你回来更远呢。所以很多东西你也不是一起做就好，你要知道次第啊。你烧饭不是说火越大越好，把所有的柴都拿来烧，烧焦了饭反而不能吃，它还是要控制，知道火候啊，火到哪里刚刚好，也不能太少，太少烧不熟啊，也不能太大，太大会烧焦啊。那这个知识你怎么知道？你还不是学习来的？你不是说那我用尽大火把它烧了？不是，那也不能成就啊。所以修行也是这样，那这个都是怎么来的？由你透过你研究得来的。啊，所以这里只要离却文字，凡圣永隔啊。所以这里所说的文字就是大般若经的第九分，也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了啊。就是我们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啊，就是早上讲的啊，这大金刚经就被列在啊这个般若经的第九分577卷这边啊。但其实它不是它的一部分了，它不过就是整个般若经发展中的一部分，然后被列在里面的。初学般若，应先于闻教、听闻、受持，以闻思为主。好，很多人说，那我到底要怎么做？修行这么难，啊，那我到底要怎么做？啊，这应顺导师已经跟你讲了，第一个，啊，先于闻教、听闻、受持，如理思维，啊，多闻熏习，没有第二法门。你说有没有快一点的？啊，没有快一点的。你不要只讲求快，也不要贪快啊。那么以闻思慧为主，经合理的思考叫做如理思维，明达那，啊，明确啊的了知，进而摄心啊，服以定啊，就是要摄心观察缘起无自性，平常就了知一切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啊，无常是什么，无我是什么，慢慢慢想，然后让训练让自己的心静下来。静下来之后，深刻的去想这些道理，就好像周立盘陀诀，深刻让自己心静下来。有一个法啊，深刻想一下，浮尘除垢到底是什么？浮什么尘，除什么垢？如何浮尘除垢？想一想，想一想，就把自己的烦恼断了。自己的烦恼就是尘垢啊。好，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观照般若，依文字起观照，他就在说这个修行的次第了，啊，就是依文字起观照，以思修慧为主。那么这里就在讲修行的次第，文思修正，那么配合文字般若、观照般若跟实相般若，其实是这样，如得离一切妄想戏论，现觉实相，就实相般若了。那么正路就实相般若了，这三者同名般若而各有所重。 意在实相，即能所并及，而并非言，并非名言思维可及。如意在观会，就意义它在观会，就是观实相般若或观照般若不一样，就依境成观，以离相无住的相应为宗。意在文字，即重在安立二谛，觉者空有，就是它的目的。好，那第二个就是何名般若，为什么称为般若这个问题，般若究竟是指什么应该说般若是实相观慧与文字，就某种意义而说为般若的像观慧因之深入而能现觉实相，般若也就称为般若观慧是因实相是非果之果，既得既是因得果名。为什么这样子因为涅槃非因果法所以得涅槃不能讲是这个是因这个观慧而成就的果所以他说非果之果但也不能说不因观慧而能得所以他才说非果之果那么为尽而引申观慧，所以也可以假说为从这个实相般若而名为般若从这个尽。至于文字因为他能够全解这个实相，以及能借此能全的教说而起观得证实相，所以从这个观点来说它也可以叫做般若。文字为什么叫般若，因为从文字起观而入实相般若本是世间就有的名词，指智慧，但佛陀要开示的是正觉现正的能所般若的实相，本不是世间般若的名义所能恰当来说明的，但又不能不安立一个名相般若这样的一个来化导众生，所以由观慧为方便而可能达到如实正知的意义这个层面来说，还是采用般若一名不过虽称之为般若，到底不很完备，所以自论才讲般若定实相智慧浅薄，不可以称。这个称就是这个称量衡量不能够用这个定实相就是契入实相般若定实相就是般若契入实相那么智慧这个名词比较浅薄不可以用来称般若了其实变成这样。那般若何用那么般若是实相说万化的本性一切法毕竟空故，事出事法无不依缘而成立那么众生有名有物，凡夫有内有外，圣人有大有小，有就近有不就近，其实都是因为智慧的差别就是证悟实相的层次不同所以才会讲一切神圣皆以为法有差别。那么从般若是观慧与实相相应慧来说，它有两种意思一种就是证真实以脱生死，一种就是导妄恨以入自海。那么一个就是般若，一个这其实就是般若的一个作用好，那我们把这个简单说了就可以了我们不用念给大家听的了大家看就好了。那么后面我们看一下菩萨综合了智行与悲行其实就大智慧大慈悲，以空慧得解脱而以大悲为本的无所得无方便，那么来利益众生所以般若要通达法性空，才能摄导所修的大行而成佛。那么证真实以脱生死，这是三圣般若所共的，导万恨一日自海是菩萨不共的般若。好，那最后一个我们来讲般若属谁那么三圣所共振的就是三圣圣者约观慧说，这个约实相讲就是三圣共振的，如果约观慧说还分两个，一个就是约解脱生死说般若通于三圣那如果他这里讲的就是说，所以经中说欲学声闻谛当应闻般若波罗蜜，欲学辟支佛谛欲学菩萨谛也一样但佛说般若波罗蜜重点在教化菩萨，所以是属于菩萨，他到底的般若到底是属谁那 这本经讲就是微发大圣者说，其实发大 发大圣觉就是发菩提心的意思了啊，就是菩萨，就是为菩萨讲的了啊。那解释密经啊也是一样啊，所以佛说菩萨，佛说般若是但为菩萨，但是也旁化二乘啊，这是一般的说法，也是这么说了啊。那要得二乘啊，必须学般若。那这个是解脱生死的不二法门。好，那么空无我慧，其实就是啊你凡圣的一个差别了啊。那般若通教三圣，但为菩萨。为什么？他死虽然是为菩萨，但是也有声闻在旁边听，所以啊通教三圣，因为旁边的虽然有意无意听久了啊，也熏习啊，也会一样。跟菩萨一样，所以般若是通教。他这里讲，他说从前成论，成论就是诚实论，那诚实论的大乘师说般若是通教，不够深刻，藏通别人的通了，就是通，就是声闻，通菩萨通声闻了。唯识的说般若但为菩萨不够普遍，那印顺老师就说了，你看般若不究竟，通又不好，但又不好，专门为他讲又不好，那么也为别人讲又不好啊。那所以说般若甚深诸多流难啊，这是我们早上就讲过了。其实般若经后来啊，就是在中国佛教基本上都把它当成究竟的啊，不了义的。那般若属于菩萨，为什么不属于佛？曰般若唯一而贯彻始终说啊，那么如来当然也有般若啊，不过佛说般若重在实相理，实相会离言发悟，彻达万恨。般若以行为中，所以侧重镜像而严密分析啊，你侧重果德啊，这个就是如来藏的，而你一圆融者不同啊。好，那后面的我们简单的讲一下就好了。因为时间到了，已经到了，我们简单讲就好，因为其他的不是很重要的了。般若蜜大概就是有成佛到彼岸的一些方法，那一般来讲有六般若蜜或十般若蜜，但是这里来讲是以般若才是真正的叫做般若蜜，没有般若其他的不能叫做般若蜜，其实是这样的。好，那这个经就不用讲了就修多罗那金刚经两套，一套是玄奘的解说的一套是就中观系的那一套是不是玄奘是唯识系的，一套是罗什的中观系的。那玄奘的传说般若是能断的智慧，金刚如所断的烦恼，就金刚般若。那金刚是玄奘的金刚烦恼像金刚一样，那罗什的智慧像金刚一样所以有这两种不同。好，那这个我们稍微看一下就可以了其他自己看了那这里讲般若有两类，拙慧跟巧慧那么拙慧是偏于事相的分析，那么巧慧是从一切法本性中去融观一切，那这个我们也 看一下就可以了好，那这里还有讲到中药里面这个我们稍微要提一下，就二道无菩提二道无菩提，这是这本经尤其是中品般若也是这么说的讲二道无菩提，跟中品般若讲的是一样的。那二道无菩提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它的一个重点。二道就是般若道跟方便道，那么这个是一个修行的次第那我们来看二道无菩提一个是发心发菩提心发心菩提所以金刚经一开始就叫你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然后告诉你什么叫做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么第二个发心以后所以我们早上有讲菩萨第一个就是发愿发菩提心，第二个意愿起修这个就是福心菩提。福心菩提的过程很长那么依着本愿去修，依六度的实行，渐渐降伏，是渐渐降伏，然后观无常观无我，渐渐与性空相应，这个时间很长 那么到了某一个层次，因缘成熟了，就明心菩提，啊，就能够彻知实相。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完整，还没有到，离成佛还很远。然后这个时候啊，明心菩提之后，啊，那么慢慢慢慢啊，就是第四个啊，第四个在哪里呢？初道菩提啊，就发胜意，这个时候已经得无生法忍了。然后重点在沿途熟身修方便道，啊，这个是方便道的开始，啊，然后到最后一直修，修到十地等觉成佛，究竟菩提，啊，断烦恼习气都究竟，啊，那么这个是二道无菩提，啊，那这个是我们大家大概看一下的。好，那这个鸠摩罗什的，啊，大家应该也很熟悉了，啊，这个资料大家自己看就好了，我就不用多讲了，啊，这种不用我讲了，这种大家看就懂了，啊，就他的事迹而已嘛，啊，好，那不好意思，今天耽误大家十分钟，啊，因为资料性的东西，哦，啊，其实是 这种后面的其实不用我多讲，啊，大家看一下就可以懂了，啊，你们有时候看都比我懂，啊，那我只是讲一些比较你们可能没有想到的，啊，那整理一些整个般若所谓般若经的一个，因为我是讲玄论的，啊，那后来慢慢慢慢，啊，那后面经文的义理啊，那很多法师会很精辟的跟你们说。好，那大家今天上到这里啊，那这个大家先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众请起立。